这样可以。弟兄姊妹早安，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好，好。感谢主，让我们礼拜天早上又有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来继续的来看我们礼拜五开始的这个题目，叫做《羊群的脚踪》。刚刚弟兄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头，所以我们再把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经文读一次好吗？是在雅歌书。雅歌就是歌中之歌，第一章第八节。雅歌第一章第八节前半，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好，就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们讲到原来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这个词叫做羊群的脚踪。刚我们弟兄讲得很好，我们的主是牧人，他在前面带领我们，那么呢，羊啊就跟着他走，羊走过的路就留下了足迹，这个叫做羊群的脚踪。所以我们礼拜五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底有没有这个道路的问题呢？我们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的确是有这一条路的，不但有这条路，这个路呢乃是历世历代有人走在这个路上面的。我们看见保罗或者是主耶稣都曾经讲过，这个路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跑错路了，那么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很可能啊就浪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面了。我们把那个次好的抓住了，我们做了很多次要的事情，我们却把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怎么定义最重要的，怎么样叫最重要的事，不是你跟我觉得重要就是重要，对吧？最重要的事是主觉得重要的，那才是重要的事嘛。所以当神啊来带领教会往前的时候，一定是往他自己所想要的心意的里面去的。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就可以把很多我们在世界上看见的这些奇奇怪怪的情形，你就会有一个判断。因为大部分这些奇怪的事情啊都是我要的，不是主要的。所以说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主实在是愿意带领教会，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他所拣选的。我们的神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把我们从世界上一个一个的救回来，用他自己的生命救回来，你说他怎么能够不爱他的教会呢？所以主啊是愿意来带领我们的。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女子啊，她因着里面对主有一个爱慕，她要这个，她重视这个，她里面有一个单纯，所以说神带领她。你知道这几天我有机会就是跟弟兄姊妹都有交通啊，我听很多弟兄姊妹讲，我们这边啊是从四面八方来的啊，不是光是讲说是从中国四面八方来的啊。哇，我听很多弟兄姊妹，这个神怎么样子把他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最后带到这个地方的聚会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这样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样子的见证，这实在是主爱我们，今天把我们带到这一条正路上面，它叫做善道，它叫做古道，它叫做我们应当跑进的那条路。所以呢，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到，既然这个路是主要带教会往他的旨意里面去的路，我们知道啊这条路啊是什么呢？我们一面看见从主的旨意，一面看见怎么样子按照圣徒们教会历史上的经历来印证，这的确是没有错的。我们看见主带领教会来走分别与合一的路。我们讲分别跟分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如果我们今天不懂什么是分别，我们不懂什么是分裂，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呢就有了很多的糊涂。我们如果不懂得什么叫做合一，什么叫做统一，我们会做很多糊涂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好事，但是那个叫做良善的肉体还是肉体啊，这些东西啊是神所不要的。 我们讲到主带领教会要走建立基督身体的路，所以说神啊，一面把教会从各样的宗教的里面，从宗派的里面带出来，因为那是神不要的。神带我们离开了那一些所谓的居间的阶级，我们只要去望弥撒就好了，我们只要去就聚会就好了，那属灵的事情不干我们的事，给牧师去做，给神父去做，这与神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站在身体的地位上面，我们要尽我们这一份的功用。我们每一个人，刚刚有姊妹祷告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是神向着他教会的旨意，并且主带领教会来走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路，因为神要在一切的事情里面看见他的儿子，这叫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离不开这三件的事情。我们今天呢，你说你要来讨主的喜悦，要来走道路，你会发现至终按照前面圣徒的印证，按照神的旨意，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方向上去。所以我也讲感谢主啊，我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走到这条路上面，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来追求使主的心意能够满足。所以啊，我们礼拜五讲的这个叫羊群的脚踪，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知识，不是说知识不好，知识也重要，要不然啊，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不明白了，有时候讲不清楚了，特别聚会久了，我们后面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两代就迷糊了。所以我们一面要知道，但光知道是不行的，知道啊没有办法使一个人真的能够讨主的喜悦。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讲，我们不但要知道羊群的脚踪，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动作叫做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讲到实行，要行动，我们不能光知道而不去走这条路。如果你知道了不去走，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讲的重点乃是我们需要实行，我们知道了羊群的脚踪，我们还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去。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啊，就是对啊，那你说要走分别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你实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三方面来讲，你怎么跟，你怎么样子知道了这条路你能跟得上去呢？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教会的生活，个人的生活，你要怎么跟呢？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讲三个坚持。第一，我们要坚持走生命的道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坚持走身体的道路。我再说一次，我们有三个坚持。如果你真的羡慕这条路，我们那天有姊妹羡慕这条路，如果你羡慕这条路，那么你就要在这三方面你要坚持走下去。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讲啊，我们要坚持走生命的路。刚刚弟兄说的很好，是神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那神怎么引导呢？弟兄姊妹，神救了我们啊，把他的生命，把圣灵摆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啊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那这个圣灵呢，又被称作是恩膏啊。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信了主以后，你啊要听里面的声音呢、啊，这个叫做恩膏的教训，是吧？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不陌生哈。你知不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当家的呢？对吧？那你怎么经历这个当家的呢？哎，我们每一天啊，每一刻都可以经历这个当家的。举个例子啊，这个每天早上一起来，我一起来哈，我不知道在这边怎么样，我们在新加坡很忙啊。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做什么事？哦，上厕所啊，那不错。你们看到这个？晚上把手机充电，对吧？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你要把这个拿起来，然后怎么样？要去点，对吧？你一点，对不起，这个有一个小红点，对吧？ 哇，那个小红点很厉害，不管你的微信也好，你的这个 WhatsApp 也好，那上面不是有个小红点小圈圈吗？哇，这个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只要啊，我第一件事情是把这个小红点一点下去，这个早上就完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哈、我们都知道要到主的面前来，每一次当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反应，有没有人找我？但是呢，当我要走到那个手机面前，我经过了很多失败以后，里面呢有一个声音啊，别去啊，有没有啊？别去啊。所以啊，在我们的里面呢、啊、是有这个教训的，圣经上的话没有错的。他说这个恩膏的教训呢、啊，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这个恩膏要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在我们里面有这个恩膏的教训。但我们一得救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进来了。我记得我上一次在这个大家去特会，去年四月的时候，我分享过一个经历。那时候我刚刚得救，我礼拜五不是跟大家说吗？我从密西根的北边跑到了 Houston 的南边。我太太还在读博士，我已经毕业了。那神就我不知道，这神很期待，我也不懂，但是我就想说我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就去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的打算呢、啊、是说，我们分开两年，我在 Houston 工作，我太太呢在 Michigan 读书。那我想的很好，为什么啊？我想呢这样哈、啊，我到业界去赚钱，然后呢，等我太太毕业拿了博士以后呢，她在学校教书，她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我在外面呢去赚大钱，那这样很好嘛？如果我失败了，还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嘛，是不是？学校很稳定嘛。那么。到了 Houston， 到了休斯顿以后，我不是说很奇妙的嘛？主把我带到了这个弟兄姊妹的中间嘛。那我们那时候很单纯，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将来的计划嘛，就说啊，现在我们把这个家安定下来以后呢，那我的姊妹呢就要回到密西根去读书，对吧？那如果你听到弟兄姊妹这样，你会怎么说？啊，弟兄你要怎么说？不可以，丈夫跟妻子不可以怎么分开？我们弟兄姊妹很有智慧啊。他听到了以后哈，我们刚得救两个月，吃饭中午晚中午吃饭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说，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吧？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太好，我们从世界里面这是什么关系啊？暂时分开两年嘛，是不是？可是弟兄姊妹说，这样吧，你们回去祷告一下吧。啊，但是很奇怪了，那我们还听话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一般的人说，那你讲你的，我敷衍你一下，我还是按照我的事情去做，对不对？但是呢，那一次我们租了一个这个小房子了，然后呢，我们就回家了以后，我记得很清楚，我跟我姊妹啊，我们两个呢就祷告，我们跪下来祷告那一次啊，不知道为什么跪下来祷告，我们那时候孩子呢才一岁，那我们两个祷告，一面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一幅图画，那个图画就是好像我可以跟我的妻子一起把我这个孩子带大，在那个小房子里面，是一幅很幸福的画面。祷告起来以后，这个人觉得他刚信主，可是祷告以后就里面就觉得他留下来是比较好的。你知道那个恩膏的教训哈，在我们的里面哈，要在凡事上引导我们。后来呢，的确，那么我们就决定，静怡就决定，我姊妹就说，那我们就不要读了，我们就他就在这个地方跟我一起。那因着这个顺服，后面要经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事哈。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我后来才知道，弟兄们，为什么这一个顺服恩膏的教训对我这一生，特别是在属灵，我们说走道路这个事情上是至关重要的。你知道我当时哈，我的打算是这样：如果我们分开，他回去的话，我预备呢，就是礼拜五我下班了以后，我呢就飞机搭飞机飞到 Michigan 去，然后呢，我到礼拜天晚上的时候，我再从那边再飞回来。对吧？好了，如果我真的当时不听里面的这个教训的话，你知道我要损失什么吗？那个时候我们的聚会啊，礼拜五晚上是读经聚会，礼拜六早上有晨更聚会，晚上呢有家庭聚会，礼拜天呢有主日的聚会。在那前面这几年的时间哈，那个是一个人在属灵里面成长最关键的一个时刻。今天在我生命中间的这许许多多打根基的这些观念，今天大家知道的这些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在我年幼的时候，弟兄 姊妹就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它种进去了。如果我那两年我这样子飞来飞去，我就没有教会的生活了，那我今天会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啊。我今天还能够跟大家讲什么道路的问题，我自己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讲什么道路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的确是神来引导我们，神借着恩膏的教训，我们一得救里面就有这个恩膏的教训，你听恩膏的教训，那么你这一生就有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啊，要一直活在我们把这个叫做生命的感觉的里面。这个东西啊，有时候觉得好像哎呀摸不着什么生命的感觉，但这东西是真的，因为圣经上说啊，恩膏的教训是真的，不是假的。除了这个之外，神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的感觉难免有错，神呢用他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路没有偏离。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听人家说哎呀我感觉怎么怎样，结果这个感觉跟神的话完全是相反的，那你要知道那个东西不是出于神的灵，是出于仇敌的。所以我们要会分辨，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你知道我们啊走道路的时候哈，一个人走路啊，有时候要奔这个路的时候，你是需要体力的，对不对？你如果早上没有吃饭，你怎么奔呢？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我们奔这条路不是地上的路，是属灵的路，所以你需要有充沛的灵力，而神的话呢，就供应我们里面属灵的食物。难怪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知道上一次四月份的时候，我来这边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这个营会嘛？我们这边是不是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去了？都去了。好，那我问大家，那次营会你最记得什么？全忘了。哎，很奇妙啊！我最有印象的是有一天的晨更。那天哈、啊，我记得我们这个晨更每一天读不一样的东西，其他我全忘了。但那一天的晨更呢，读的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然后呢，就后面就不是什么什么，那个我们就不读了哈。这个对我最有印象的是，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大家记得那天我们讲什么呀？记得吗？不记得。哎，可是你看哈，如果这个话哈是神点活的话，我就忘不了。那天啊，我们的弟兄跟我们讲哈，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哈，那个英文叫做 found in Christ， 就是啊，你在基督里面被怎么样？找着了，不是得着了。你啊，好像呢，人家去找你，找找找找找，结果哎，在基督里面找到你了。我们弟兄说啊，他说，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哈，我们去出差去旅游啊，那么你坐在飞机上，你做什么事啊？如果你坐那个飞机是有电视的话，你做什么？看电视是吧？打电脑游戏。所以很多时候弟兄说啊，我们啊是被 found in TV， 你在电视里面找着你了，哎，你在游戏的里面找着你了，你在很多其他的事情里面找着你了。为什么我特别有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一趟来啊，我有时候我要出差嘛，的确啊，在飞机上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好玩的，我也知道说哎呀要保守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吧？有的时候成功啊，大部分的时候会失败了，是吧？就我那趟来的时候就失败了，在一路上看电影啊。所以那句话是向着我讲的， Found in Christ。 很奇怪啊，我们知道但是呢却做不到，对不对？因为 灵力不够丰沛。神的话一出来，你就有力量了。所以这一趟我来的时候，在这一路上目前还没有失败，后面不敢讲。这奇妙的哈，你在那个飞机上面的时候，一想到弟兄说 Found in Christ， 我里面呢、就安息，讲不出来为什么，不是自己的催眠，不是自己的安慰，很奇妙的。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也知道有恩膏的教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好像也认真的读圣经，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力量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生命的感觉里面呢？常常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就会问我，每次都听前面的弟兄讲说要恩膏的教训，要什么生命的感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那时候刚得救好久一段时间，我也觉得这个到底什么是对的哈？我总是希望呢，弟兄姊妹可以直接告诉我说，你这样选就是对了，那样做就是对了。哇，自己去找找不到啊，那怎么找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到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哈，主耶稣这样讲哈，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没有错。但主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没有错。”我们也有圣经，有神的话，没有错，我们都有了。但是在这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去，那么这一切的东西就变成是实际，这一切的东西就变成是活的了。你知道，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听过，我们需要有一个亲近主的生活，或者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幔内的生活。当我们讲你要坚持走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有恩膏的教训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你需要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学习明白跟认识，你才有办法坚持去走这一条里面的路，或者说这叫做走生命的路。我们需要在幔内啊与主来亲近。你知道按照旧约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原本呢，大祭司啊要进到幔内，这个幔内指的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圣所或会幕嘛，对不对？从外院到了圣所，圣所再到至圣所，他们两个之间呢有一层幔子，啊，我们讲的幔内乃是指的这个幔子的里面，那叫至圣所的地方。原本呢，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他不能够自己随便进去，他必须要带着血，为了他自己的罪还有百姓的罪，他才能够进去，否则他就出不来，他就要被击杀。感谢主，今天主耶稣一次的献上，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分为两半。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告诉我们说，通往幔内的路啊今天已经打开了，因为主耶稣这一次的献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对吗？所以我要说，我们已经有条件可以进去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你已经有资格，凭着主耶稣的自己，我们已经能够进到那个幔内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不像在旧约的时候，需要宰牛宰羊，要一个特殊的人带着血才可以进去，为着百姓求问求赦免。今天再也不是这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去的。那进去了以后是什么情形呢？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认识这个幔内的生活，亲近主的生活？为什么这个是你要走生命的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我们需要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 第三节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描述了那个幔内的情形。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同声的来念好不好？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就是你看见希伯来书作者所描述的这一个至圣所的情形，他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幔内的生活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他第一个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至圣所的里面，第一件事情你看见的叫做金香炉，那个乃是当时大祭司要进去的时候，他要在金香炉上面去焚香。我们知道哈，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个香啊，它所代表的意思呢，乃是众圣徒的祷告，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边给我们看见哈，你是怎么样子进到那个幔内的呢？今天幔内的路是已经打开了，没有错，但是就着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你发现很多的时候乃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的那一份的安静，我们在主的面前简单的把心敞开，并不做什么事情，不过单单的把我们的心转向主，归给主。有的时候你想起了一点的诗歌，有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点感动，我们所谓的祷告其实乃是与主说话而已。很多的时候乃是借着神在你里面给你想到的一些神的话，你就安静的在那个地方借着祷告，借着默想，借着安静，好像你就进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啊，需要有那样的一个安静在神的面前，需要有那样的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你就进去了。当你进去了以后，你发现在里面只有一个物件，叫做约柜。我们知道约柜所代表的乃是基督自己。为什么我们要进去呢？因为主在那里。你在约柜的里面，你看见它有三件的东西。第一个叫做盛玛拿的金罐，大家应该都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从天上把玛拿降下来，因为他们没有食物吃，对不对？后来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这给我们看见哈，在那个幔内的生活的时候啊，神啊，他就把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基督就成为我们的食物。那一个是真实的食物，那一个不是读圣经的字句，乃是神的灵把基督的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食物。除了这个之外，你发现在里面呢、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亚伦发芽的杖。那这个故事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他们十二个支派因为中间争闹嘛，对吧？在可拉的事情之后，后来呢，每一个支派就拿了一根这个杖啊，那谁的杖呢？这个发芽、开花还结果了，就代表谁是神所拣选的啊。结果竟然第二天亚伦的杖不但发芽开花，还结出了熟杏啊，对不对？这告诉我们说啊，那个杖啊，本来是一个没有生命，是一个死的东西啊，怎么到了那个这个约柜的前面的时候，至圣所的里面的时候，它就能够长出来了，发芽又有开花，还结熟杏啊？因为啊，那个原本死的杖，今天在它的里面有了一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有幔内的生活的时候，不但基督成了我们的供应，基督成了我们属灵里面的食物，你还要在里面经历基督是我们的复活。很多东西原本你过不去的，我自己承认，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我过不去，我没有办法服不下来。 但是呢，乃是在那个幔内的时候，主让我能够服下来。第三，你看见里面有约板，我们知道这个约板是摩西到了西乃山上的时候，神呢就把这个所谓的十诫啊、十条诫命啊，还有他的这个律法呢，就写在这个石板上面。这个约板呢，虽然感觉上好像是律法哈，但是实际上呢，乃是把神他的圣洁的性情、他的公义的性格启示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到了这个至圣所里面，在幔内的时候，你就认识神的自己。你不但认识到神的自己，你就看见你的自己与神的自己是有何等大的差别。这让我们谦卑，圣灵在里面鉴察我们的心。所以呢，你看见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哈，就有一个这个施恩座。而这个施恩座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告诉摩西说啊，我要在这个施恩座的地方哈，要与你相会，要与你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个幔内与主亲近的时候，神在那个地方启示我们，向着我们来说话。不但如此，在这个施恩座的上面有一个基路伯，把这个施恩座罩着。大家记得基路伯在哪里出现过吗？最早的时候，伊甸园，对吧？他干嘛？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因为啊，人犯了罪嘛，所以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么呢，人就不能再随便回来这个生命树的道路。那边呢、啊，神就设立了基路伯，还有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那个道路。所以你看到了基路伯，你就知道生命进了，生命树就在那个地方了。今天呢、啊，我们在幔内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尝着那个生命树的那个滋味。不但如此啊，在这一节啊，那天我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大家读这一节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他说啊，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大家有没有觉得这节圣经读起来有点奇怪？他说那个荣耀的基路伯，对吧？然后呢，这个基路伯呢，他有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呢就照着这个施恩座，是吧？影子怎么来的？至圣所有没有光？没有光啊，因为整个圣所里面只有灯台是什么呀？会发光的。但至圣所里面呢，没有其他会发光的物件啊。所以我那天问我们那个我带的那些青少年呢，我说那光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光从太阳来的。我说但是至圣所有棚子吧？它上面有没有罩着这个什么幔子啊？有几层啊？有四层的幔子，对不对？那个幔子都很厚重的啊，有公羊皮啊，是吧？还有海狗皮啊。那这个影子从哪里来的呢？肯定不是从这个太阳光来的。在里面既然没有能够发光的东西，那一定有别的光。不但有别的光，这个光啊，那个基路伯的影子啊，是正正的照在施恩的宝座上面的。这给我们看见，在至圣所里面，虽然没有从地上来的烛光，没有从物质太阳来的光，但是那个地方有神的光，因为神说他像日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想要读圣经，你能够里面感觉蒙光照，你要到哪里去呢？那个光在哪里呢？不是在解经书里面，不是在其他你查考的资料里面，那个光啊，乃是从神来的光，乃是在至圣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要到施恩的宝座去，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得连续蒙恩惠，要做随时的帮助，对吗？那个地方就叫做至圣所，那个地方就叫做幔内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难的事情， 你知道亲近主走生命的道路不是艰难的事情，真的。我看见大家是不是在读与神同在这本书，劳伦斯弟兄他是一个厨师，是个伙房啊，他没有多少的知识啊。这个东西不是说人要有多少的知识的，是你肯不肯的问题。弟兄姊妹，你肯不肯呢？我告诉大家，根据我所观察的，很少很少的人愿意真的去亲近主，去走这条道路。你知道圣经有根据的。那我们再把那个这个会幕哈，这个图画哈，这个摆在大家的面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会幕是被十二个支派怎么样围绕起来的，对不对？这个围绕起来，你知道在这个会幕的外面有多少人吗？男丁差不多有60万，对吧？好，那么后来呢，神拣选利未人来办理会幕的事情。利未人可以到哪里去呢？利未人可以到院子里面去。当时啊，在摩西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利未人的男丁30岁到50岁差不多有8500个人。意思就是说，60万的以色列的男丁，但是只有8500个人呢是愿意到这个院子里面能够去做事情。他们做什么呢？要去杀牛宰羊，对不对？要去献祭，要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服事的事情嘛，对吧？那有谁能够进到圣所的里面去呢？只有亚伦，还有啥？他的4个儿子嘛，所以总共几个人？5个人。那谁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呢？大祭司当时就是谁？亚伦。弟兄姊妹，你看这一幅图画，你就发现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有60万的以色列人。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很多啊，愿意做利未人进去服事的有没有？有，比较少，但是呢，还有。有8500个人愿意做事的，愿意侍奉神的呢？侍奉神不是做事啊，侍奉神是听神的话，那叫侍奉神啊。等候在神的面前，听候主的差遣，那叫侍奉神啊。有几个人呢？在60万人中间，只有5个人。但是，就连这个侍奉神，他觉得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活在主的面前的，只有一个人。当然那是在旧约的律法的底下是这样的规定，但是这个给我们看见了一幅图画，也是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来看啊，真的信的人多，全世界你说他信耶稣，包括天主教有26亿啊，1/3的人都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有多少的人是愿意做点事情呢？做事的人是有了，但有多少的人愿意等候侍奉主的呢？那就很少了。但是有多少的人是愿意花时间真是亲近主，像我们刚刚讲的过那个幔内的生活呢？那真是少之又少，真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情形比较好，但是我知道在我们自己聚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的大声疾呼说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很难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真正愿意把自己摆进去的人不多，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亲近主。你知道很有意思啊，我们在读这个出埃及记吧，他不是讲到这个会幕，这个会幕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神叫摩西 上西乃山，对不对？那我们那天就查经嘛，我们就查，就是说从这个出埃及记25章那开始上去啦，这个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这样盖要那样盖哈。那么呢一直包括这个祭司的衣服怎么做，一直讲到31章，差不多有7章的圣经讲的是在会幕，神告诉摩西会幕要怎么做，摩西就把它记下来。你知道我们那天就问他说，奇怪啊，如果我们读圣经哈，从25章到31章哈，7章圣经，大家请问你花多久时间读7章圣经？那孩子们说差不多1个小时一定可以读完了嘛，对吧？不是读吗？1个小时读总是可以读完嘛，是不是？那你想嘛，神告诉摩西说那个幔子要这样做，摩西就啊把它记下来，对吧？要写慢一点，那1-2天总也要写完了嘛。摩西在山上待了多少天？40天。 为什么他要待那么久？他为什么要待40天？神跟他交代的这些话，需要用40天的时间，他才能够写得下来吗？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哈、啊，你去看那个会幕，神怎么样告诉他？你按照那个，你做不出来的。他告诉你，幔子扶扶相连，用纽扣，纽扣怎么做啊？钩子什么钩子？怎么钩起来啊？那个桩怎么做？神没有把这些细节，至少摩西没有记下来。但是呢，神却说哈、啊，这会幕的样式，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对吧？现在我在想，为什么他要待在上面40天？我们知道40当然有一个属灵的意思了，对吧？它代表说一个好像用尽了，在地上我们用尽了，做王40年，对吧？哈，其实我在那边感觉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生呢、啊，你要时时刻刻的花时间转向到主的里面去。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羡慕说，哎呀，如果我早上能够有1个小时2个小时坐在那边亲近主，是吧？但很难嘛，大家现在工作又有孩子，是吧？你每天早上有的时间可能很有限，但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你如果有这个心愿的话，我要鼓励大家亲近主40年40天，是用尽你的时间，用尽你每一个你可以分别出来的时间。这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有弟兄洗碗，你洗碗的时候在想什么、啊、弟兄们啊，弟兄们，你洗碗的时候在想什么？你可以在洗碗的时候一面洗一面、啊、就想你的主。你洗衣服吧，晒衣服吧，烘衣服吧，那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想什么呢？是想你工作的事呢，还是想你其他的事啊，球赛啊，什么其他的事情呢？弟兄们，我们在任何时刻，真的，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放下工作要坐在那边亲近主亲近一整天，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你脑筋需要，那没有办法，但是你起来上个厕所的时候，记得想想主。你不用想什么很难的东西，你就轻轻的叫一下主的名字，你就把你的心倾向主。我们就看见，当我们这样子花时间去亲近主的时候，主就把他里面他的自己向着我们就打开了，向着我们就启示出来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第一个，我们需要坚持走生命的道路。第二个，我们需要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大家听得很熟了，但是我今天呢，不是跟大家讲十字架的真理，或者说十字架的道理。当然我们知道啊，我们礼拜五讲，你知道今天道路乱七八糟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天然的人。我们讲到不管是宗派也好，我们去联合也好，或者是阶级制度为了防避异端也好，都是从我们天然的老亚当的生命所出来的问题。要不然就是那个败坏邪恶的肉体，要不然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良善的肉体。但不管是什么，那都是肉体，这些的肉体是拦阻神旨意的。所以我们知道，读过罗马书，知道十字架的道理乃是除去我们天然的己。如果己不除去，那么刚刚讲这些道路的问题就搞不清楚，因为你分不出来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我自己的意思来的。所以为什么十字架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要讲十字架？但是今天在这边，弟兄姊妹，我们要讲的乃是实行的十字架，不是道理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不行啊、哦，那十字架怎么钉，你知道吧？十字架有3根钉子嘛，那这边一根，那这边一根，然后呢，脚上一根，对吧？我以前常常尝试着钉自己十字架，拿一个锤子这样砰砰砰钉好了、啊、这个上去了，然后呢脚上砰砰砰钉好了上去了，那这个手怎么办？我不能用这个过来吧，这丢不过去嘛，是吧？什么意思啊？听着，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哎呀，碰到了试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活着里面，然后马上又失败了。我们常常尝试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出实行的十字架， 这个是行不通的，弟兄姊妹。但这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责任。以前我到一个走极端，我想，哎呀，反正我也没办法，躺平了，管他了，就任意而为，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真理，就发现虽然是神把我们定死的，没有错，但是在人这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责任的。大家知道，在当时啊，定十字架，它有两个步骤的。第一步，那个犯人呢，当他被宣判了，他要定十字架的刑罚的时候，十字架有两根，一个是横杠，一个是直的。那个直的那一根呢，已经呢被人呢放到了这个刑场上面去了。但是这个犯人呢，他需要啊背着那一个横的那一根啊，背在他的身上，从被判刑的地方要走到定他十字架的那个地方。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没有说错啊，我们有一个责任，乃是要把那个十字架、那个横杠要背在我们的身上。按照当时他们的律法，这个犯人是没有要定死了，还有什么人权，还有什么人格，没有的。在这个路上，所有的人可以打他、骂他、羞辱他。当他呢到了刑场了以后，兵丁啊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他就慢慢慢慢的就死去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啊，人这一面的责任啊，乃是我们需要背着十字架，要走那一段路，走到了那个刑场，然后主呢就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了。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呢给我们自由意志，他呢要我们负一个责任，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倾向拣选这一条好像是死亡没有盼望的路。就像那个囚犯一样，他明明知道在那一条路上是羞辱跟痛苦，并且最终是要死了，但是他还是要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难的地方啊。你明明知道你做这个选择死定了，是吧？但是如果这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要拣选的路，你拣选了，你就是坚持走十字架的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都是这个原则。你记得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吗？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神没有马上就把以撒献祭，对不对？他跟亚伯拉罕说，哈，你要带着以撒走三天的路程啊，走三天的路程啊。你知道这三天里面那个亚伯拉罕的心是他在想什么啊？我在，如果我是一个父亲，如果你很快的，你知道一下子就让以撒过去，我可能心还没有那么这么纠结啊。那三天的路程很折磨人的啊，他明明知道如果他带着以撒走这三天的路程，到了那个时候以撒就要死了，但是他拣选十字架，他拣选那条死亡的路。不但是他，我们看见以斯帖，他说死就死吧，他明明知道他如果进去违例进去见王，如果王不伸出这个金杖，他只有死路一条，但是神把这个摆在他的前面，他就拣选死。你看见但以理也是这样子的，人告他说不可以向别的神敬拜，但以理一天三次啊，一天不是一次啊，他不是偷偷摸摸的，他把窗户打开，一天三次，所以人呢就把他抓起来了。难道他不知道吗？难道他不知道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前面是死路一条吗？他知道，但是他拣选那个死亡的道路。因为你知道吧，我们如果负责背起十字架，如果我们拣选死啊，神就负责啊把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你要经历很奇妙的事啊，这个死了，然后呢你就活了。这个是在我过去信主的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哈，特别在我的工作上面啊， 主呢不断的来印证这句话是何等的真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觉得你天然的肉体哈不想要这样拣选，可是明明你又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要这个样子来拣选你觉得是没有路的那一条路啊，这个才叫做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弟兄姊妹，但是哈，你说要拣选死啊，谁愿意呢？说实话的，我看见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最后呢，他没有办法，他就说我不能，真是没有办法，谁愿意拣选死呢？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当然不能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啊，神能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少年富有的官，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呢？主耶稣跟他说，你要变卖一切来跟从我。哇，他说这个太困难了，谁能呢？我问我也不能，你能吗？你也不能吗？但是主耶稣却说，在人是不能的。是啦，没有人谁愿意拣选死吗？他但是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不能没有关系，你不要看你自己，但是你要知道神能，神能让我们去拣选死。那神怎么能呢？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说，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去，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是息息相关的呀。如果你不到神的面前去，你不遇见主，你一定不能的呀。但是如果你到神的面前去，你在那里啊，你不要走啊，你跟神说，神我不能啊，你与神我们叫半交涉。什么叫半交涉？半交涉就是好像这样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啊，你很想走但你不要走，你跟主说，主啊我不能啊，你把你的不能告诉主啊，主会在里面让我们能够服下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是麦尔弟兄的故事。麦尔弟兄呢，他是一个认识神又被神大用的一个人。他在爱丁堡啊做牧师，很年轻啊，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文笔，并且呢他有口才，所以呢他牧养的这个教会呢也相当的成功啊。但你知道吧，他里面啊是知道的，他觉得呢，他虽然外面有口才也有能力，但他里面总觉得好像有一点什么东西是不够的，他向着主啊有一点的渴慕。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叫做施达德，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剑桥七杰其中之一。剑桥七杰就是他们当时哈有这个非常会读书的这个年轻人，很年轻就被主得着，他们就现身，他们呢就到中国响应这个内地会戴德生弟兄的呼召，他们就到中国大陆去做宣教士。施达德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正准备呢要到中国去传道。那么他要出发之前呢，他就啊到不同的聚会里面去访问。有一天呢，他就到了麦尔弟兄他所在的那一个聚会。那个时候啊是当地苏格兰那边十一月份的时候，非常冷啊，非常冷。那么有一天的清早，麦尔弟兄呢他起来，他去看看各个房间，因为这个客人住在他们的客房里面嘛。结果发现奇怪，早上四点的时候，麦尔弟兄竟然发现了这个施达德啊，他所住的那个房间里面的灯竟然是亮着的。哎呀，那他心里面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有什么问题啊？哈，他住的不舒服啊。但是太早他不敢进去，所以他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呢他就敲门了。敲门了以后呢，他就进去，他就看见那个施达德弟兄啊，他包个毯子，因为很冷嘛，包个毯子在干嘛呢？他在那里啊读圣经。在那里亲近主。哎呀，这个麦尔弟兄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他就问他说，你真是早哈，你这么早就起来读圣经啊。这史达德弟兄就跟他说啊，我在这里哈乃是在寻找神的命令，因为我爱我的主，我要寻找他的命令，好让我去遵守他的命令。 你知道这麦尔弟兄听到哇，这个士大的弟兄这样的回答呀，他里面很震惊啊，也很感动啊，因为麦尔是一个全时间传道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很稀奇，他觉得这个士大德啊，虽然是个年轻人啊，好像他的里面有一点什么东西啊，是麦尔觉得他自己没有的。他就问这个麦尔说，麦尔就问这个士大德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哈，你这个属灵，你这个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你能够向着主有这样的一个爱慕？为什么你能够向着主有这样的一个绝对？向着主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奉献在他的面前呢？哎，这士大德弟兄很有智慧，他竟然就问麦尔弟兄说哈，他说你奉献了吗？刚刚我们弟兄说要奉献哈，他就问他说你奉献了吗？哎，如果你是一个全时间传道人，人家问你说你奉献了吗，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我当然奉献了嘛，如果没奉献我怎么会出来全时间传道呢？然后他就跟士大德当然说我奉献了呀，但士大德弟兄继续的追问他说，你有没有到主的面前一件一件的把每一件都奉献给主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笼统啊，主啊，我把我自己奉，不是，他说一件一件的奉献给主呢。麦尔弟兄想一想说，他说我没有。士大德弟兄就说，那你就这样子去做。于是啊，麦尔弟兄回去以后，他的确啊，他就到了主的面前，他就呢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把他自己一生啊每一件的事情啊一件一件的来交给主，一直到了最后啊，他好像看见啊，在祷告里面看见主耶稣到了他的面前，然后呢主耶稣就把他的手伸出来，为什么？主耶稣啊看跟麦尔手都说啊，你的手中啊有一串的钥匙啊还没有交给我。于是这许多大大小小的钥匙呢，麦尔就拿出来，因为这每一个每一把钥匙啊都代表着、啊、麦尔弟兄他生命中间、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房间啊。好了，主耶稣就说把这个钥匙交给我，麦尔弟兄就说啊，大部分的钥匙都可以给你，但在这一串钥匙里面有一个最小的一只的钥匙，他说主啊，这只钥匙我不可以给你，这只钥匙可不可以让我自己留下来？主耶稣在里面好像跟他说，不可以啊，如果我不是你一切的主，那我就不是你的主。哎呀，但是麦尔弟兄他真的是交不出去啊，因为那个小钥匙对他来说太宝贵了，他就跟主耶稣说，如果你让我留住这一把小钥匙的话，那么呢我就要加倍的来服侍你，我要加倍的把我自己呢摆在你的手上。主耶稣没有听他的，主耶稣就转身就要走了。哎呀，这个麦尔弟兄啊，他毕竟有这个属灵的智慧，他一看见主耶稣要转头要走了，他知道如果主耶稣这一次走了，他这一生在主的手中他的功用就只有这么多了。所以他心里面一急，他就跟主说，他说主啊你不要走啊，他说主啊我不能啊，但是你叫我能，你叫我肯。你知道吗，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他就说他看见主耶稣就转过身来，把他手上的那把钥匙就把他拿走了，然后主耶稣就把他心目中大大小小的房间打开，把他清理干净。从此麦尔弟兄成为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主呢能够来使用他。这不是光是他的经历，如果你看过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经历，包括我们自己的经历，你就知道你不要这样子轻易的随着自己的肉体就算了，不要这样。我们说要坚持，这个叫做坚持，你不能只知道十字架是这个意思，你要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把你所不能的带到主的面前去，跟主办交涉。你要学习这个弟兄一样，你要跟说主啊我不能，但是求你让我能。我发现每一次当我这样子跟主说的时候，主从来没有失信过，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服得下来，你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委屈，但是呢当你到主的面前去的时候，主就用他自己的话 在里面让你能够服下来。刚刚我们有弟兄姊妹祷告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你知道主曾经借着这句话在侍奉的上面告诉我，不要去为自己讲理由，虽然你觉得你很有理由。主耶稣他们说他最有理由了，谁能够比我们的主更有理由呢？他有最多的理由可以不要上十字架，但是他不讲理由。那如果是这样，我还讲什么理由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十字架的实行的话，对我们这一生啊，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坚持来走这个十字架的路。第三点，我们要坚持走身体的道路。用着你知道成长啊，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有弟兄姊妹很有心愿啊，我们希望在主的里面长大，这也是主的心愿，要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长大，要长成满有神儿子长成的身量，对吧？那最短的路是什么呢？用着你要在身体的里面，你要在教会的里面，因为啊，神做的工作啊是教会里面的，因为这是神的目的。诗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对不对？神让我们看见了他喜欢啊，我们聚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做弟兄姊妹。那诗篇后面就说，哎呀，好像啊，那个膏油啊要从亚伦的头上浇下来，从他的胡须要流到衣襟。你就发现那一个身体的描述好像就是基督的自己，那个膏油乃是神的滋润，乃是圣灵的恩膏，要从这个教会这整个身体的里面、来丰满我们。所以有什么地方能够比在教会的里面更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更能够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更能够让我们长大呢？真是没有的，弟兄姊妹，这实在是在我从我信主开始，那弟兄就给我们很好很好的一个引导。我过去这些年，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以前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听弟兄每次上台讲说，这个礼拜呢，我在主面前寻求的负担。我说什么负担？信主那么开心，有什么负担呢？负担从哪里来的？我不懂啊。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开始啊参与进去的时候，神教我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啊，你看见神所看见的，你想到神所想的，你看见今天这个情形。你知道撒母耳吗？当他很年幼的时候，对不对？他一开始听不到神的声音啊，但是因着呢，他在神的家，所以他神跟他讲话。你看见神跟他那个讲的话，因为当时以色列的情形很糟糕，神就把他心里面对着神的，对着那个他家里面的那个伤心，对着他家里面的那个负担，他好像没有人可以倾吐一样。他找到撒母耳愿意待在他的家里面，他就把他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与撒母耳交通。你如果要想要听见神的话，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是负担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在神的家里面。这个是我在神的家第一个学到的功课。你能够感受到神所感觉的，你就知道什么是负担。除了这个之外，当你有负担以后，人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吧？要把这个负担怎么样扛起来，你扛死你。我第二个学的功课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神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是我们一开始不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同工开始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次聚会聚下来就是很苦啊，因为你想，哎呀，这个弟兄又没有来了，那个姊妹又没有来了，这个又软弱了，哎，那个又软弱了，我们就提茶壶啊，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呀，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呀，怎么样去关心他们啊。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虽然有热心，但是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他的轭，或者是我们的轭。慢慢的，主在聚会里面就教我们怎么去给。教我们说，被误会不要为自己辩解，要学习忍耐等候。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摇橹甚苦啊，是不是？特别前面同工负责的弟兄姊妹觉得摇橹甚苦啊。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摇橹甚苦，却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绝不退后。 以前有弟兄讲得很好，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真正操练你这个肌肉的时候？你要到健身房去，对吧？健身房一定有重量，你如果重量不够的话，操练不起来的。弟兄姊妹，摇橹甚苦，正是神要来操练我们属灵肌肉的时候。我们如果今天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你就会把在聚会里面所遇见的这些所谓的难处，你就把它当成是属灵的食物，是我们能够长大的一个机会。你就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因为啊，你知道你不行啊，聚会的需要太大了。你有几只手啊？你有多少人啊？你能满足每一个需要吗？神就让我们学习祷告，慢慢你就发现恩赐会显出来，弟兄姊妹的功用不同会显出来。你要经历神的奇妙，因为神说他要在旷野开道路，他要在沙漠里面开江河。你会发现本来你觉得教会没有前途的，没有希望的，但是竟然有道路了，竟然呢有水了，这是奇妙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看见的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习委身。什么叫委身呢？简单的来说，不要随便换教会。我以前，在聚会里面碰见一个肢体，他说干嘛？我要到每一个教会去看一看，然后比较一下，看看呢教会有什么的不一样。不要这样子，因为，教会乃是神的家，他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有他的目的的。你学习委身，你才能够在里面，长进。你每次碰到了一点难处，你就离开了，你就把那个食物，把那个操练的机会，你就浪费了。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出来，我们讲要分别，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在宗派里面了，我们不在那个路上面了，我们走在神不喜欢的上，我当然要出来嘛，是吧？我不是说不可以换教会。如果神今天真的是，感动你啦，或特别有特别的目的啦，把你从这里带到那边去，那我们没有话可说。那大部分的时候不是啊，大部分都是因为哎呀，这个什么，我跟这个弟兄吵架了呀，哎呀，这聚会很软弱了呀，哎呀，主日学老师或者是孩子跟老师之间发生什么难处了呀。那我想算了算了，我们就走了吧。这些东西啊就没有委身。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一些从我们天然的自己里面出来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就跑了。就是你要记得，在那个时候路德的时候有一个给我们的警戒啊。你知道这个人啊叫做以利米勒，就是拿俄米他的先生。他那个时候呢因为在伯利恒有了一个饥荒，于是呢他就带着他的全家，就离开了，对不对？结果最后呢得到结果是什么？全死光了。他死了，他两个儿子死了，那是一个属灵的死亡啊。你知道为什么他走吗？表面上啊你以为是因为有饥荒了，对不对？哎，圣经上讲，他说以色列地有一个饥荒，那个饥荒可能不是在伯利恒，因为伯利恒叫做面包之家。他能够走，并且圣经说他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你知道那时候能够移民出来的都不简单的，是吧？有些人走不了，有饥荒走不了，没本钱走，他们是有本钱可以走的。他为什么走呢？我告诉大家，你看他儿子的名字你就知道。大家知道他有两个儿子吗？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基连。你知道这个马伦的意思是什么？马伦的意思叫做生病。有没有人会把他的儿子取作生病？他为什么给他儿子取这个名字呢？因为啊，他里面，对着当时以色列的光景，你知道那个士师的时代很惨的呀，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啊，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啊会觉得很痛苦的。这个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叫做 God is King， 神是王，他向着主是一个有心愿的人啊。他说神是他的王啊。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有弟兄姊妹是有心愿的？你就说神是我的王，他是我的主，对不对？但是他看见神的家很惨，他把他的儿子取作生病， 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做基连，意思就是毁坏了，失败了，完了。所以你看见以利米勒当时他借着这个饥荒的事情，但是不过呢，他乃是把这个东西当作他里面的一个过不去的地方，他失望了，他灰心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这条路。他离开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我看见呢，向着主呢是爱主也有心愿的弟兄姊妹，但是过不了那一关，那一关就是自己的那一关。我好几次啊也要出去了，神的保守，借着前面的弟兄姊妹，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找的理由其实是自己的理由。因为我们需要把自己完全的摆在神的家里面，当你这样子把自己摆在神的家里面，你就发现我们能够长进。说简单的来说，什么叫把自己完全的摆进去？参加聚会。我在新加坡那边，我们礼拜二晚上有聚会，礼拜三晚上有聚会，礼拜五晚上有聚会，礼拜六晚上有聚会，礼拜天有一整天的聚会，还要开会。我们虽然是带着职业没有抽丢的，但是聚会有聚会的恩典。我不知道在聚会的里面经历了多少聚会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读圣经，在家里面也预备，但读了呢没干巴巴没感觉。奇妙的，你到聚会里面一坐下来，弟兄姊妹，这个交通那个交通，圣灵的恩膏啊就下来，恩赐的显出是这个样子来的。不是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啃啊啃啊啃，因为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圣灵的恩膏乃是在身体的里面的。要参加聚会，要参与侍奉，弟兄姊妹，只有在侍奉的当中，我们刚刚讲的这所谓的十字架什么这些东西才会出来的。我们要在坚持走身体的道路，除了要委身，除了要把自己完全的摆进去之外，我们要学习接纳的功课。因为我们讲到那个宗派，对吧？但弟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不是宗派，但是你知道我们要杜绝在我们的中间有宗派的灵。宗派的灵比宗派更可怕。什么叫宗派的灵？因为我们说宗派就是我，按照我们天然的人来说，没有被十字架对付过的天然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宗派。当你看见一个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能不能接纳他？这个弟兄就是对着你，他的习惯就是跟你不一样，你还能不能够接纳他？因为我们说什么叫做接纳呢？接纳的原则乃是基督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语言不一样，会因为我们的甚至年纪不一样，青年人少年人也要学这个功课，我们就觉得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他们讲的这个话题跟我们讲的话题是打不着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许许多多包括唱这个诗歌我不喜欢不够流行不够热闹等等等等，这都会成为我们里面隔断的墙，我们要拒绝这件东西。虽然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碰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子与宗派的弟兄姊妹来交往呢？在我们那边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情形发生。简单的来说，我们的心、我们的度量是宽大的，我们愿意接纳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来交通，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在学校，我们那边有一个礼拜三中午有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呢，我们开始的，那么有不同的弟兄姊妹，有爱慕的，他们来这边与我们一起交通。我们的盼望乃是带弟兄姊妹看见这条路，并且一同走在这条路上面。是礼拜天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个看见，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派的聚会里面去，那没有关系，我们的交通完全是敞开的。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啊，我们的脚步是小的，你不能够去建立宗派。比如说他们做这个事情你就去帮助他，帮助他们传福音，然后呢他们这个聚会人越来越多了，哇，宗派人越来越多了。弟兄姊妹，这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宗派是神不喜欢的，你却把神不喜欢的东西建立起来，将来我们怎么样子去对主负责呢？所以弟兄姊妹，交通是根据生命，是宽广的，只要有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交通。但是同工是根据意向，同工是根据我们的道路的问题。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我常常读 一个王啊，他叫做约沙法王，他是一个好王，但是约沙法王有一个很大的难处。约沙法王是 南国的，通常我们讲南国呢是比较有比较多的好王，他们比较愿意来跟随神的。但约沙法王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他跟亚哈王结亲。亚哈是谁呢？亚哈是北国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坏王。他去跟亚哈王结亲，然后呢，亚哈问他说：“我们一起去攻击亚兰人好不好啊？”他说：“好，我跟你同心，我跟你一起去。”结果亚哈在那场战役上死了。他呢，虽然逃回来了，但是圣经上说，神就兴起了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的儿子耶户，他就出来，他跟约沙法王说，他这样说的，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个恨恶耶和华的人呢？”我再说，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亚哈也是北国的王啊，你不能说他不是认识神的人啊。但在神的眼中，亚哈是一个恶人，因为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做。所以神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个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所谓的爱，我们去跟别人联合，你不知道你帮的是什么。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很讨厌呢。先知这样子责备了约沙法王以后，约沙法王是不是说：“哦，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要这样干了？”没有啊。下一章，亚哈死了以后，后来约沙法王就跟亚哈的儿子叫做亚哈谢，他跟亚哈谢两个一起合伙的去造船，要去收集这些好的这个金银财宝啊，这个奇珍。结果呢，圣经上就说，又有人来跟约沙法预言说，他说：“因为啊，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船。”后来果然，他那个船就被破坏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很谨慎啊！我们的心胸，我们的度量是宽宏的，但是我们的脚步一定是小的。我们欢迎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出来了，为了要走合神心意、合一的道路，但是我们绝对不去建立神所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弟兄说得很好，我们帮助身体，我们不帮助团体；我们帮助身体，我们不帮助宗派。我们爱没有错，但是那乃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去相爱。最后，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这么多啊，我们要坚持走生命的路，我们要坚持走十字架的路，我们要坚持走身体的路。但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走啊！我讲了这么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走，有什么用呢？我要告诉大家，不但没有好处啊，你要小心啊！今天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你还有坏处。为什么？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哈，如果我们知道了却不走上去，那叫做喊口号。我看了很多，我们天天在讲台上讲，比如我跟他，我们要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我一回到我生活里面去，我就走我自己的道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人会知道的。你整天讲十字架的道路，一碰到跟你弟兄意见不合的时候，你就吵起来，要坚持自己的意思，你讲假的，这叫什么呢？圣经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那叫法利赛人。你知道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法利赛人这个字最原本的意思就是演戏。法利赛人最会演戏的。接着我们在神的家啊待久了，我们也挺会演戏的。我们听了很多这些属灵好的道理、好的口号，但是如果你知道了又不去做，那我们就是演戏。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这就是我说啊，如果你不知道还好，你今天知道了又不去行，你就是有祸了，弟兄姊妹。所以不要觉得我们常常来听这些好听的道，很好的道，很好，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行，对我们不但没有益处，还让我们有更大的亏损。主耶稣说，你们这些掩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落在字句里面， 如果我们听了很多，我们也会讲，但是我们却不实行，我们一定会落在圣经叫做字句的里面，就是都是道理的里面。而圣经说字句是叫人死啊，你不讲还好，你越讲人觉得越死，你越讲自己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人就觉得你在讲什么。你知道啊，这是今天啊，很多当我们聚会久了，我们里面的情形，我们完全落在知识、传统跟疑问的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啊，知道这条路，我们知道我们要走里面的路，所以你知道，在我们这样的聚会哈，我们不像外面有这个敲锣打鼓啊，不是说敲锣打鼓有什么问题啊，有人也会举一些大卫的例子，乃是因为我们知道，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如果有一些东西会使我们的魂里面的东西起来的话，哈，有时候我们不能分辨，我们觉得很嗨啊，我们觉得好爱主啊，但那个里面如果有掺杂是我们不要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要单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这些东西我们来敬拜主。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里面的东西，我们没有里面生命的丰富，你没有那个圣灵的感动，没有那个经意，你会落到一个什么情形里面，你知道吗？就是你又没有里面又没有外面，你又没有里面你又没有外面，人觉得去那边干什么？我没有外面魂的兴奋，我里面也没有灵的供应跟得着，这个啊，就叫人觉得极其的枯干啊。以西结看见了那个枯骨，以西结书说那个枯骨是极其的枯干啊，那个极其的枯干，你不要以为人家这个外面又敲锣打鼓，它不是极其的，它是枯干，但是不是极其的枯干。弟兄姊妹，我们啊，如果啊没有了外面，里面也没有，我们就是极其的枯干，很可怕。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听了这些道，我再说很好，我告诉你，你要谨慎，我也要谨慎，我真的受了这个警戒，很可怕。主说，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你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你也不容他进去。哇，法利赛人是这样的，他们呢不实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一套，但是呢你做一套，你知道那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对的东西啊，但是你做不出来，人家就说那你说的是假的，什么十字架，什么这条路，没这回事，没有。为什么没有？别人走得好好的吗？你整天跟我讲十字架的路，这样的路，那样的路，我什么东西啊？所以啊，你自己不进去就算了，你还让跟你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也把人家绊倒了，这是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子不实行的结果，就是让人怀疑这条路，让人说到底这条路是真的还假的，那人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要去找别的路了。你知道今天在新加坡啊，哇，你这个你如果看了，你真的是没办法，我们哪有办法跟外面的这个聚会比？有一个教会啊，我上次跟大家，今天大家这边青年人还算可以哈、啊。哇，教会老化，各处教会老化，大家都是要找青年人呢、啊。我不是说吗？他们想办法。有一个教会的网站哈、啊，他说我们这个教会呢，平均的年龄是23岁，真的，你看他领会所有，只有主任牧师一个40-50岁的一个主任牧师，平均年龄23岁，多吸引人啊！那老的去哪里了、啊？你会觉得，但是弟兄姊妹就觉得很羡慕，青年人觉得很羡慕，因为那边都是跟我一样的，我们一起爱主，一起追求，一起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那不是路啊，弟兄姊妹。约翰告诉我们，神的家应该怎么样？有，他不是写信吗？要父老，还要 young man， 就是青年人，然后成年人，还要有小子 little children， 对不对？但是你看，如果我们不把这条路走出来，我们不学舍己，我们不学说我们大家是一样要合一，人家就要去走那个路，对不对？你知道吗？如果一个聚会里面全部都是 young man， 全部都是像这样子，这样年纪的人，坐满了教会，你知道教会叫什么吗？叫陆战队， 陆战海军陆战队啊，冲啊，很有活力。如果一个聚会里面全部都是老年人，那叫养老院；如果聚会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小 baby 的话，那叫托儿所，那不是神的家。对不对？真理告诉我们，神的家不是那个样子的。但今天世界上的人走的路却是那个样子的。按照我们的喜好，按照我们的年龄，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对不对？我们今天走这条路，关乎见证。我们如果把这个见证代表错了，不光是你跟我亏损，乃是我们把神代表错了。圣经上说要受更重的刑罚。圣经上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第一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个仆人必要多受责打。唯有那个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对，这就我告诉大家哈，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个，哇，感谢主啊，道路啊，这是一个托付，托多托给谁，主就向谁多要。今天你跟我知道了，我们要走生命的路。如果你不走，那那个不知道的，他不受责打，少受责打；我们知道的又走不上去，要多受责打。你知道整天讲十字架的路，但是你按照你自己去选择，你知道了又不做，你要多受责打。那个不知道，从来没听过什么十字架，哎，他没事。不要笑。到有一天，我们要遇见主的时候，恐怕我们的里面要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知道了，我们还要走上去。神告诉摩西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的样式指示你的。因为地上我们今天的聚会不过是一个影儿。影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地上的聚会目的是要把天上那个真圣所表达出来啊。所以今天你跟我在这边，我们讲这个道路，如果你光是讲啊，没有表达出来，你反而让人跌倒。你如果走上去，那就是做各样物件的样式。你走上去，你实行出来，就是把这个天上的圣所的样子在地上把它画出来，做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发现啊，我们要用行动来建造在天上的会幕。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更需要活出来。我们不但要教导，那是言传，我礼拜五讲的那是言传，但是呢，我们还要把这条路走出来，那叫做身教。你在教会里面要做榜样，你身教的话，弟兄姊妹就知道有一条可走的路，我们可以走得上去。最后弟兄姊妹鼓励大家，你如果这样做，你不要觉得你是亏了，那是极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你记得当那五万渔民，他们呢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是余数，这么几百万的人被掳去，只有五万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对吧？他们在一片荒凉当中，他们走道路，他们按照神的心意要把神的家建立起来。你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因为圣经预言主耶稣要出生在哪里呢？他必须要出生在以色列地啊！如果今天那五万人没有人回来，主耶稣降生在哪里啊？这五万人，他们虽然是少数，他们虽然坚持走这个人不愿意走的路，但他们做的是预备主耶稣第一次的来临。他们做的事情是极有价值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我们在这边干什么？对不对？不是，当然啦，我们聚在一起，大家每天很感恩，我们觉得很有主的同在，很好，没有错。但我告诉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在这边预备主第二次的回来。主回来的时候要得着他的家，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得着他的心腹啊。虽然没有说我们是余数很少的人，没有错，但是重要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主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地方是能够预备他再来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走道路，并且我们坚持的去走这些道路，在神的眼中是极为有价值的。到我们见主那一天的时候，盼望主能够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好，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不多的事情，但是你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快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你的家，在全地的家，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来纪念在德国这边一同追求服侍你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不管我们有多么的艰难，人多人少，主要感谢你在这边恢复了你的一个见证。感谢你让我们不但知道，我们今天还受提醒，我们要走上去。愿这些话，主你说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一生不离开那个意象，好像保罗所说的，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求主来祝福，来祝福教会，我们在各地。主要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好像被主带到了天上，在那边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那是何等的单纯，主要我们何等的渴慕你赶快的回来，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你的完全的自己。主啊，知道你等候我们，所以把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的确你不是单言，你乃是宽容，宽容我们。所以愿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奔。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弟兄的分享。我们这边稍微有两件事报告一下。第一件事就是6月28号我们有受浸的聚会。好，请受浸的，我们也为受浸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来坚固他们，来使他们来预备。7月11号我们有福音的聚会。好，7月11号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邀请福音朋友，当然我们也为福音聚会祷告。好，所以这两件事，那么没有其他的，是，那我们就一起，没有新来的，没有新来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好，感恩，感谢方导，我们可以下去用餐。主，我们感谢你，地和其上所充满的都属乎你，你用你自己无限的丰富来成为我们的供应，借着弟兄在这里提醒我们，坚持走生命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走身体的道路，好使这些信息的交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带我们进入这宝贵的时机里面，使我们都成为一个愿意遵行主话语、走主道路的一般人，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下可走的路。谢谢你借着这么多的丰富来供应我们，不仅供应我们的身体，也供应我们的灵与魂，好使我们身体康健，灵魂强壮。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可以下去用餐。线上弟兄姊妹们，谢谢。好，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这个要关掉，
在哪里是关？没有。